所以我们继续探讨圣经的世界观。在最后一个主题中，我开始讲堕落的人性。我花了很多时间介绍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。如果你遗漏了任何内容，我鼓励你复习一下。我没有时间回去把每件事都细述一遍。让我回顾一下我在上一节课用过的几段经文。我会继续讲人类堕落的本性。在创世纪六章五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这就是神对人类的评价。亚当堕落1656年后，整个人类都被污染了，他把所有人都除灭了，除了挪亚的一家八口。这并不是因为挪亚是完美的，也不是他应得的。经上说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所以人类已经让自己腐败了，我们今天也并没有更好。我给你们看的是以弗所书二章三节，这是使徒保罗在新约中说的话。他说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我们的本性是与神分离的，不是说人犯了罪然后变成了罪人。人犯罪是因为他里面有罪人的本性。你知道，我以前去别人家，让我惊讶的是，人们在家里养狗。我不是反对你养狗，但我只是用这个作为例子。他们会在家里养狗，狗会爬上来弄湿地板，或者用舌头到处乱舔你。他们会感到尴尬，然后说对不起。我说，嘿，狗就是狗。你知道，他们把这些动物称为他们的孩子之类的。我能理解人们喜欢动物。我是说，每次我回家，我的狗都会在那里迎接我。有一次，杰米过来冲我说，他说，你爱那些狗胜过爱我，你回家都是先找狗，后找我。我说，如果你跳上跳下，摇着尾巴，也许我就喜欢先找你了。我只是开个玩笑，但我的意思是，你知道，我理解我们喜欢这些动物，但它们是动物。他们的本性是狗，如果你不在他们身边纠正他们，训斥他们做一些事情，如果你让狗独自待着，我向你保证，他们不在乎自己弄脏什么，他们不在乎自己做了什么，他们是狗，这是他们的本性。你可以坐在那里给人粉饰，你可以给他们穿上漂亮的衣服，你可以给他们做头发，做所有这些事情，你可以让一个人看起来漂亮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人的本性是堕落的。甚至在我们重生之后，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本性，但它被包裹在这个肉体里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。如果你重生了，你现在就是一个全新的创造。我将分享这方面的内容，我对此很兴奋，我不是在贬低它，但那宝贝是在一个瓦器里。你的肉体已经被你重生之前的罪恶本性所编程了。你不会立刻被重新编程，你必须借助神的道，罗马书十二章，你必须通过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你得给自己重新编程，除非你重新设定你自己，否则你的行为和你的思维将继续沿着你重生之前的方向前进。即使现在你的里面已经开始改变了，一个人心里如何思想，他就会如何。箴言二十三章七节。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你知道，再一次，有些人说人的本质基本上是好的。不，这里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你知道吗？在我们美国社会的缔造者中，宪法的缔造者，当他们建立这个政府时，这是他们引用的主要经文之一。这就是他们有三个政府部门的原因：司法、立法和行政部门，因为他们坚定地相信， 人的本性是罪恶的。他们甚至有这样的说法，权力使人腐败，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。他们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们设计了这些制衡和约束。正因为他们最开始如此构建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取得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成功，因为他们没有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比如国王或独裁者，因为他们了解人类堕落的本性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，这不仅对你个人有帮助，也会帮助你与他人打交道，认识到人在他们重生之前，他们的本质是属魔鬼的。以弗所书二章三节，甚至在他们重生之后，他们还保留着旧本性的残余影响。这些旧本性教会了他们如何思考和行动，他们的价值体系。在他们开始更新他们的心思意念之前，你需要认识到人们会利用你来成全自己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个，你就会一次又一次地被人利用。你会相信别人，认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好人。再说一遍，这不仅仅适用于你个人，这也适用于社会。之前我们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认为，其他一些国家与美国打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处于不利地位。如果我们能改变这种情况，给他们想要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这是不可能的，我向你保证，在重生之前，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，即使在他们重生之后，这种自私仍然存在，除非他们心意更新，重新认识自己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。这里是对人类状况的终极评论。那个富有的少年官来俯伏在耶稣脚前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耶稣说，只有一位是良善的，那就是神。你要么承认我是神，如果你坚持称我是良善的，要么你就别说我是良善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在下一段回应，他说，夫子，他把良善的去掉了，他不肯承认耶稣是神。他愿意说耶稣是良善的，但不是神。耶稣自己说，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现在再一次，我们可以看着一些人说，嗯，你做得很好。这可能是神在他们身上运行，他们顺服了神，这一切都归功于神。或者有时候人们做的事情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是好的。但是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二节说，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些自荐的人同列相比。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，用自己比较自己，乃是不通达的。如果你拿自己跟别人比较，说我比他们好，这并不智慧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这是评判我们的唯一标准。所以你要认识到人的本质是邪恶的，他们需要拯救，他们需要一个救主。你知道是什么让基督教区别于地球上的其他宗教吗？大多数人都没有深入研究，没有认真想过，但这是至关重要的。真正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区别之处在于，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，其他宗教在某种程度上都相信神的存在，他们可能有不同观点，他们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位神的影响，但他们相信有一个神，一个至高无上的神。但在根本上，其他宗教都把救赎的重担放在你身上，放在个人身上。你必须遵守一系列行为准则，你必须遵守一套规条。当然，不同的宗教会有所不同。你知道，佛教徒和印度教徒，他们都有这些东西。当我在印度的时候，我看到孩子们把玫瑰花瓣弄碎，喂蚂蚁，崇拜他们，鞠躬崇拜这些蚂蚁，相信他们是转世前的祖先。我见过一些人殴打自己，他们认为通过殴打自己和施加身体上的痛苦，以为可以平息神的愤怒，他们是在为自己赎罪。 以及所有这些事情，他们有所有这些你必须做的事情，但基本上归结为你要去赚取神的恩惠。但可悲的是，即使是很多信奉基督教的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，只是标准不同而已。你必须做礼拜，你必须做十一奉献，你得听话，不能调皮捣蛋，你必须活得圣洁，你必须做所有这些事情，这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宗教的心态一模一样。无论怎样，你需要平息以为愤怒的神。但是真正的基督教，真正的基督教和所有假宗教的区别，不管它的名字是否叫基督教，真正的基督教的区别在于，我们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有救主的宗教。在其他宗教中，你必须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来拯救自己。但真正的基督教不是你为神而活，而是神为你而死。重要的不是你为神做了什么，而是他为你做了什么。而真正的基督教，你只是谦卑自己，领受通过耶稣所赐给你的救恩。你要么相信并接受耶稣为你所做的，独立于你而为了你，要么你不相信不接受，两者选其一，但没有什么是你赚取来的。现在这需要更多的澄清。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神先要赐下律法，这是教会界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，是对律法真正的功用的误解。宗教，即使是基督教，也基本上教导说，神赐下律法的原因是为了告诉你，你必须做什么才能获得救赎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对的，但这并不是因为神认为你能守住它，遵守律法是不可能的。我知道这可能会让一些人震惊，但圣经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可以给你看很多经文，让我和你分享其中的一些经文。我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，但这里有一些经文。哥林多前书15:56说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在你与罪的征战中，律法的赐下原是要赋予罪权势，而不是赋予你权势。现在看，这让很多人吃惊，神为什么会想要赋予罪权势呢？因为事实是你已经被罪打败了，你的本性已经是罪人了，即使你放弃做一些事也没用。我不相信有人可以彻底不再犯罪，圣洁地过完余生。我们退一步说，即便你认为你可以以某种方式，有了这个本事，在你的余生中不再犯一个罪，这也不能改变你已经犯过的罪，亏缺神荣耀的事实。你已经配下地狱了，你不需要是多糟糕的罪人，只要你犯过罪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与神永远的分离。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需要从谎言中清醒过来。因为我多次引用的那节经文，哥林多后书10:12，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，用自己比较自己，乃是不通达的。历史上一直有人这么做。该隐杀了他的兄弟，神没有向该隐发怒，而是在他身上立了个记号，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。但该隐的曾曾曾孙名叫拉麦，他为了自卫杀了一个人，这些都记录在创世纪4。他认为他杀人是正当的，因为这是出于自卫。所以他说，如果杀该隐遭报七倍，那么杀拉麦肯定是77倍，再多70倍。神可没这么说，拉麦把自己与该隐相比，而该隐侥幸逃脱了谋杀。我比该隐更有理，所以我肯定会被接受的，这并不明智。但人们就是这么做的，他们比较自己。你知道，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人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， 当然有同性恋者，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认识一些同性恋，但这并没有被大肆吹嘘，他们没有游行，但是有些人是电影明星，他们有很多钱，备受赞誉，人们就是喜欢他们，他们公开自己是同性恋，然而他们没有遭到击杀、震怒或弃绝，他们反而有钱有势，还上了杂志封面，然后运动员公开了，政客公开了，等等。结果他们相互比较，然后想，现在这 OK 了，不，这不 OK。 那你怎么让一个人从谎言中醒悟呢？通过赐下律法，你一定不能。律法叫罪活了，叫罪复苏，并赋予罪权势。让我给你看一些其他的经文。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节说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，这是指十诫，尚且有荣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，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？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，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。就在这里，他称律法就是被刻在石头上的诫命，他称之为属死的执事和定罪的执事。这里还有一些关于律法的经文，来看罗马书三章十九节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神赐下律法不是为了让你遵守，从而赢得与神的关系，不，他赐下律法是要堵住你的口，使你伏在审判之下。下一节说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神赐下律法原是叫你知罪的，他是用来定罪你的。哥林多后书三章九节，他是要来杀掉你的。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节，他是要叫罪来辖制你的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你们若在律法以下，律法就叫罪掌权。你知道我在这里说的一些事情与大多数人的想法完全相反，所以我没有时间详细讲了。我有一个神的真实本性的系列，你可以去了解，它会解释律法的真正目的。但简而言之，律法的赐下并不是为了让你遵守它，从而赢得与神的关系。神赐下律法是要叫罪活过来，显明你的不配。它揭示了人类堕落的本性，你无法拯救自己。我听过一个故事，讲的是一个人去了天堂。当他到了天堂，有个天使遇见他，他说，你必须通过这个考验，这个问卷你必须得到100分才能进入天堂。这个人说，没问题，伙计，我是个基督徒，我爱神，我一生都在侍奉神，我拿100分没问题。于是这个天使发问，他说，那么你去教堂了吗？他说，每天去。他拿出徽章，那是他的全勤奖。他说，我从来没有错过教堂礼拜。天使说，给你记0.5分。他说，才0.5分。天使说，下一个问题是，你做了11奉献吗？是的，我做了所有的11奉献。天使说，给你0.5分。然后他问，你有忠诚于你的妻子吗？是啊。好，给你1分。总之问了20个问题后，这家伙得了10分。他想，如果我必须得100分，我永远也做不到。他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吧。天使说，好了，请进吧。这就是他想要的，因为没有人能因为自己的良善而进入天堂。如果你认为、你觉得你得救是神欠你的，你需要从这个谎言中清醒过来。怎么做到的？神赐下律法，律法使罪活了过来。在人的内心深处，讨厌被控制、被支配、被要求，你要做这个、做那个。你知道，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在家里做过很多的家务，其中一项任务是清理垃圾、倒垃圾，我照做了，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我结婚后， 杰米对我说，你去把垃圾扔出去。他说的话并没有错，但这让我想起了我妈妈。我想，天哪，难道我只是不喜欢别人指使我这么做。后来我和杰米坐下来谈过，他现在都问我，你能把垃圾拿出去吗？就因为这一点点的不同，我内心深处就有逆反，讨厌别人告诉我你必须去做什么。你知道，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比赛，我在这之前已经跑出了我最好的成绩。这是一场 6.2 英里的跑步比赛，我已经打破了我的记录，我只剩下最后四分之一英里了。但我是一个超级竞争者，我爸爸教我，第二名就是第一个失败者。我不是个输不起的人，我这辈子从没扔过东西，但我是一个竞争者，不管怎样，我已经倾尽全力了。我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，一个人超过了我，当他超过我冲向终点线的时候，他扭头看了看，他能看出我在努力跟上他，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，我已经耗尽了全部力气。他回过头来看着我说，你可以做得更好。他说话的方式真的很讽刺，这真的刺激到我了。我从来没看过绿巨人，但我看过广告，听人们谈论过他。当他对我说这句话时，我就像一个绿巨人，顷刻之间我就变身了，我的肾上腺素上升了。我不知道这种能量从哪里来，当我从那家伙身边超过时，他就像站着不动一样。我跑到终点线，冲过终点线，杰米在那里，我就倒下了。我不知道这种能量从何而来，但在人们内心深处，当你说你一定不能时，某种东西就会说，谁说的？我必须能。我很小的时候就懂得，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试着让一个孩子走过一根木头，穿过一条小溪。每个人都知道，如果他这么做，他肯定会掉下去。他说，不，我不会那么做。我说，你做不到的，你一定不能。我当时没这么说，你做不到的。当我说你做不到的那一刻，你知道，他就一定要这么去做。果然，他从木头上掉下去。这和我们一直用在人们身上的逻辑是一样的。神知道我们是腐败的，就算我们做出决定，再也不犯罪了，也没用。我们已经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需要从这样的谎言中醒过来，就是你觉得你配得救。这就是赐下律法的原因。律法使人内在的罪恶本性被放大，并变得明显。